这里看见很多熟识的面孔，虽然也有很多面孔是新的，但是到底有好几位是从前看过的。在9年前我到过这里，那记得是冬令会啊，第一次跟各位来到你们中间，又是这个地方，所以来到这里就觉得不太陌生，也觉得很习惯，而且这个会场同样是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是腓立比书，一共有4章，那么刚好可以做我们4堂。不过我不会按照章数来分我们的堂。在讲到腓立比书之前，我们先知道一点跟腓立比书有关系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我要提到的是腓立比城这个城市。腓立比城在保罗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知名地，它也是马其顿神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边说它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那么现在多数的译本就不这样翻，他们就翻说是马其顿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有一件事是比较少人提到的，就是说在腓立比城这里啊，有一个医学院。那么有人猜想，或者有人这样说，他说路加这个人可能是在腓立比城念医学的。我们晓得路加是医生啊，他是在那边念医学的，在腓立比城就有这个医学院在那边。在腓立比城里面也没有犹太的会堂，那多数解释圣经的人就认为既然没有犹太会堂，可见犹太人在那边不太多。但我个人就认为说，这不一定是没有会堂啊，就不一定是说犹太人不多。但我也不敢说犹太人很多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会堂啊，就犹太人不多啊，那可能有个难处，就是说可能在那边犹太人要建造会堂有他们的难处，或者是在保罗到那边去的时候犹太人还没有会堂。那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当时这个腓立比城就有很多各色各样的人，因为他在军事、在商业、在交通方面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市，所以有很多人，很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在那边。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罗马的退伍的军人，因为有一个罗马的皇帝，他曾经把一些退伍的军人分派到腓立比来居住，以后这些腓立比的军人呢，他们就这些罗马的退伍军人，他们就轮流在那里来好像当值来管理这个腓立比的地方，在军事方面。再进一步，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腓立比的教会。这腓立比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旅程中间，他曾经到过腓立比城。那我们要知道详细的情形，那就是在《使徒行传》16章讲得很清楚。当时他想到一个地方去，但是主的灵不许。后来有一个马其顿人出现在异象中，然后他们就到马其顿那边去。那么他们一到就到这个腓立比城，这样可以说是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站，就在腓立比城。 那么在现在的希腊国的地图里面，仍然可以找到腓立比这个城的名字。不过腓立比城在现在已经没有从前那么重要啊，现在在希腊国最重要的城市就是雅典跟帖撒罗尼加，而腓立比变成是无名的小城市。在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十六章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顶少有两家来归向主。第一家是律底亚，那个买紫色布的妇人啊，第二家就是那个管监牢的那个官长，他的全家来归向主。据说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不久，腓立比教会就成立起来。那有人说保罗离开腓立比的时候，就把路加医生啊留在那边啊，路加就做一些善后的栽培的工作啊，以后他们不久这个腓立比城的教会就成立起来。后来保罗在第三次出门布道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次到过腓立比城，这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六节啊所记载的。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或者是说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有非常非常好的感情。从这个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关心和他那一种热忱的爱啊，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点，使徒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总是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祷告。那就是说，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是非常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喜爱，好像是他啊，好像做一个父亲的人，在儿女中间有一个最喜爱的一个这样的一样子。啊，保罗常常为他们祷告，而且是快快乐乐的祷告。这是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所讲的。他说：“我每逢啊提起你们祈求的时候，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啊，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所以一想到腓立比教会，保罗心里面就快乐起来。有人这样说，他说圣经中间有一本书啊，就是有一个教会啊，是叫保罗一想起来就哭，那是哥林多教会。但后来哥林多教会使保罗得到安慰，这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那么腓立比教会是叫保罗一想到啊就欢喜就快乐啊，就得安慰。可见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所以在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那边，他就说：“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我切切的想念你们。”啊，这是真是保罗对腓立比啊教会是特别的喜欢啊。在一章25节到26节。他就说，如果我还能够活着，我真是愿意到你们那边去帮助你们，叫你们得到长进，要叫你们得到喜乐。在第二章20节那边，使徒保罗说，我很挂念你们。25到30也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就派提摩太跟以巴弗提去帮助他们。那这是讲到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特别的喜爱，但不是偏心。请问不要误解，以为保罗偏心来带腓立比教会。 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腓立比教会对保罗也是非常有特别的感情。第四章第十节，我们看一看都好。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有发生，你们现来就思念我。那是腓立比教会常常想念保罗，因为保罗把福音带给他们，而且当保罗把福音带给他们的时候，保罗受很多的痛苦。你们晓得他被打，被棍子打，被关在监牢里。 真的受伤，但是主行了神迹，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常常想念保罗，不过没有机会，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去表示他们对保罗的爱。第二方面，他们支持保罗的生活和工作。等一下在。 在我们讲解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一件事。保罗传福音给腓立比教会之后，腓立比教会非常关心保罗在各地方工作。保罗是凭着信心去工作，自食其力的自己供养自己的，所以腓立比教会常常支持他在福音工作和他生活方面的需要。 而且腓立比教会在听见保罗被关进在罗马那个监牢里面，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在正式的监牢，是在保罗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他们知道他失去了自由，所以他们就派他们的同工负责的弟兄带领他们的灵性以巴弗提。 带着财物、钱财和东西去送，去慰问保罗。所以腓立比教会跟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实在是有一种主内很好的友谊啊，很难得。这是一个教会一个正常的状态，他们会纪念那些传福音给他们的人，他们会纪念。 那些为主工作的人，对于腓立比书，我们可以有几句话来说。第一，就是这个腓立比书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一封那个说谢谢的信 ，Thank you
letter。当时他们派了以巴弗提带着财物所需用的一些东西，送到罗马去。各位要晓得，当时没有飞机啊，也没有，甚至没有汽车啊，所以要从腓立比书要到罗马去，倒是有一段的路程，有相当多的时间。他们就派了一位代表，送一些钱跟所需要的。 给保罗，所以保罗就写一封信来献他们说谢谢。但是使徒保罗常常他是有人说他小题大做了，这个说谢谢一封信呢，但是他里面讲很多宝贵的道理在里面，他就顺便讲到很多宝贵的话语在里面，宝贵的信息在里面。 我们可以提到的，这是他提到很重要的教义，那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那个关于耶稣基督，见到最卑微的地步，又升到最高的地步，那一段，在神学方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也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法。 同时，使徒保罗也鼓励他们，叫他们不要为着他受苦来灰心或是害怕，还是担忧。使徒保罗也劝勉他们，应该怎么样 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有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出来，基督生命的生活。啊，使徒保罗也推荐了两位同工，一位就是提摩太，一位就是以巴弗提，就是他们从他们那边中间来的。另外，使徒保罗提醒他们要防备他们所面对的当时那些异端左道。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到底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我发现不少的中文的注释很欢喜用一种主题的查经法。什么叫做主题查经法呢？哪一个题目起来，那么就向着这个主题一直讲，那其他没有关系的，其他的就不理啊。而比方说，我们在解释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常常说这马太福音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君王，是弥赛亚，是对的。但是除了讲他是君王之外，马太福音还有讲一些，还有讲不少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人子，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教会的领导者。但是我们为了讲他是君王，我们把那些都放掉了。所以那是有一本这个圣经的注释，他就不是拿一个题目来讲，他就是能够照着这一本书讲什么就好好的讲，就不做因着这个题目啊来牺牲了一些东西不提，或者稍微的提到。那么很多人就说腓立比书这边这一本书讲喜乐，那是不错的，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有讲了这个喜乐这一个字啊，虽然有不同的字，但是有16次提到喜乐、欢喜、快乐这一类。那有人说这腓立比书是讲到基督徒的应该有的生活，这也是对的，但是使徒保罗不完全讲这些，他还要讲别的啊。因此我就想到我们应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本书啊，提到基督的名字有38次，在原文方面提到主耶稣的主这个字有16次，把主跟基督合起来一共有54次，那么就比喜乐16次不是更重要更多吗？而且基督徒所有喜乐是在主里面的喜乐，喜乐是从主来的，是主供给的，是在主基督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才有喜乐的。因此我觉得基督比喜乐还更重要啊。但是我也不用这个基督来做主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这第一章里面啊，在第一章里面他就讲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一处。那基督是使徒保罗的这个生命的目标，生命的内容，生命的意义，那是很重要的啊。第二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谦卑，怎么样升高，怎么样是神的儿子，他怎么样的顺服到底，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做我们唯一的模范或者榜样。那第三章就讲到耶稣基督是认识他是至宝，是最好的，再好不过的了。保罗牺牲一切为要得到基督，放下一切为要得到基督。那第四章就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真实的喜乐，没有挂虑，样样都知足。那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不照着这个目标这个主题去讲，我们就讲一些重点。我们是讲一些重点啊，这是重点呢，我可以提到的。第一是第一章第9节到11节的保罗的祷告， 保罗为腓立比书教会的祷告。第二个重点我们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啊，他的谦卑和身高。第三我们要讲的，我漏了一点，就是第二啊，是信徒的本分。第一章第29节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然后就讲到耶稣基督是至宝，是我们啊人生属灵路程的目标，那是第三章第7节到16节。第四章就讲到基督徒没有挂虑，有平安，没有很多的要求，只是在主里面很知足的知足的人生。好，这是我们所要着重的。腓立比书这本书呢，是在差不多主后61年啊，他在罗马写的。我刚才已经提到那个，他不是在罗马那个正式的监牢，是自己租的房子，不够被扣留被看管的，但是他还可以自由向跟他来往的人来传福音和跟他们交谈。好，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经文本身。现在请各位一同来念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一节第二节请念，一同念。奉神旨意做基督耶，来，大家一起来，来，一二三，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哦，我对呀，对，真是糟糕。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犯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我就又发现我自己是老了，常常做错事。好，在这里保罗就没有提到他是使徒这个使徒的职分，有很多书信他就要提到他的使徒职分，但使徒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他的使徒。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住在腓立比 的信徒。这是他开头的话，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提摩太是他的比较他年轻的同工。但事实你看从头到末了这个信的话语这个语气是保罗自己的。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保罗巴不得这一封信是提摩太跟他是有份，让他们注意到他自己的同工是跟他很同心的，所以他说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他是主的仆人他说他跟提摩太写这一封信在书信保罗书信里面哥林多后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和腓立门都提到他跟提摩太一起写信。他说写信给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在这里讲到圣徒，说我们每一个人得主的拯救，我们就有一个圣徒的地位。很多人不敢说他是圣徒，我不敢当，我哪里是圣，我不够圣严格说起来 我们还没有见主面之前呢，那里有一个人是完全圣洁的，没有完全圣洁的啊。那正如有人问他说：“哎，你得救了？”哦，我不敢当，他怎么敢说我得救？我要等到我到天堂门线里面了，到门进去的时候，大进去第一步，我才说：“哦，我得救了。”可是那太客气了啊。使徒保罗称腓立比那些属主的人说圣徒，那是他们有圣徒的地位，神召我们就要我们圣洁，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他也讲到他还写信给那当时的知事和监督啊，知事监督是在教会中间一个两很重要的职分，而监督就是长老。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啊，长老、监督和牧师啊是三个不同的名称，讲到一种的职分，这是很多人承认的，很多解释圣经的人承认的。但为什么不用长老用监督呢？因为他们是在罗马，他们是罗马的属地。那么在犹太人就用长老，在希腊和罗马就用监督，那有这样的习惯啊。哦，保罗写信给他们，我们现在看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到第八节，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注意这一节。从头一天，就是从保罗带领他们来信主，就是他们接受福音的那一天，直到如今，直到保罗写信的时候，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很可惜的是，中文圣经那个时候对于交通啊 fellowship 那一个字啊，很难翻。所以他们说，既然是 fellowship 了，应该是同心合意了，那么就同心合意的兴旺啊福音。那么我们倒发现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就劝他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大家要一样的思想，一样的意念啊，一样的爱心。在第四章那边要劝两位姊妹说：“我劝你们这两位姊妹，我劝某某人，又劝某某人，要在主里面同心。”所以在这里呢，不是那个同心合意啊，兴旺福音，因为那是引申出来的一个意思，当然不是完全错误，这是引申出来的。那么现在的许多的译本是说，因为从第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有份于福音的传播，你们有份于福音的事工。那是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保罗跟他的同工到各处去传福音啊。那么腓立比的教会就常常在他们的传福音的经费上支持他们，这个是他的这个意思。以后我们在后面的几章我们都会发现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啊。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有份于福音的传播啊，福音的事工啊。我深信，第六节说，我深信了，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说，我深信你们这一种为着你们这种关怀福音，这种爱主的仆人，关心主的福音事工的这种的美德，是神在你们心里面所动的善功，而这个善功要一直的成全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后来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 是在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在这里就提到说，他对他们的关心啊，那么和他们腓立比教会对他们的关心啊，使他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有这样的意念啊。他说，无论是在捆锁中间，是在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跟我一同得恩。前面说他们有份于保罗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他们虽然没有自己去传福音，但是他们能够在传福音事情上有份，他们在支持保罗，在经费方面，在祷告方面，在关怀方面，去关怀使徒保罗。然后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或是在捆锁中间，在辨明和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跟我一同得恩，你们有份于福音的工作，但我所领受的恩典，你们都跟我一同有份。好像说你支持我去作战，那么作战回来了，我们有多少的胜利的快乐，多少的胜利品战利品，你们都跟我一同有份啊。所以这个意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好，第九节到十一节就讲到使徒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啊。我们看保罗书信，保罗有多次的常常的为着他写信给那个教会啊，为着那个教会祷告。而保罗这个祷告啊，也不是一种好像啊奉行故事的啊，是普通的祷告。保罗的祷告是针对着那个教会的需要。而保罗也就给他们知道，我为你们这样祷告，就是我满心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一方面蒙恩。所以保罗在这里为着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他们不是没有爱心，他们很有爱心，他们爱主又爱保罗又爱弟兄姊妹们。但是使徒保罗觉得他们有爱心是很好，但是爱心啊，必须从两方面啊，两个原则方面去增长。那这两方面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多。在知识上增多，这里所讲的知识是真实的知识，是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和对神耶稣基督圣灵这个一个真实的认识。这里知识不是普通的知识啊，在知识就是充分的知识 full knowledge 啊。你们的爱心要在真实的知识上增多啊。这件事很重要。有爱心没有知识啊，我们很多爱心是浪费，我们的很多爱心是错误，我们爱人啊反倒害人。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啊，为他们的儿女们头痛，因为这个儿女们他满心爱他们，但是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反面的报答回应。那是原因什么呢？什么都要给，连命都要给，什么都有。我小的时候没有这样，所以我现在样样都要给你。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就觉得他应该得到的，也不必报答，也不必回报。如果他的父母一不照他的意思啊，他 他就大发啰嗦，甚至生气大骂一场啊。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是父母的爱心呢、啊、没有自私。那比较头脑冷静的说，爱是爱，但是我不把你宠坏的啊。那使徒保罗所讲的是说，爱心在那个苏灵的自私，真实的自私上增多，就是这样意思。你们的爱心要增长，但是要有自私的增长，有那个真实的苏灵的自私的增长啊。很多基督徒很天真啊，什么道理都听进去，那所以变成一个好像一只羊啊，好的草叶吃下去，毒草叶正在吃下去，那么毒草叶吃下去啊，就很危险了。就是爱心呢，没有自私，那个爱心呢，变成很可惜的，非常可惜的。所以保罗说，你们爱心应该有自私。一个中国的一个传教士到中国乡下去传福音，有一个人呢、啊、慕道啊信主，一个老人家老太太，哦，他回到家里就拿一个鸡蛋呢、啊，啊煮熟了，就一开起来就塞进那一个传教士的口里，后来那个传教士啊就是啼笑皆非，因为发现那个鸡蛋不新鲜，那么他很好意。他说不要不要，是就是这样的，就进去啊。他是一个粗心的人呢、啊，那、当然了、啊，这个爱心呢、啊、没有自私、啊。你以为爱他，实在是害他啊。很多基督徒啊会闹这样的笑话，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爱心要有真实的自私啊，那个是属灵的、圣经的。属神的知识，他说：“爱你们的爱心要在各样的见识上增多，多而又多，就是一直多，一直多，一直多这样。”啊，这个见识啊，各样的见识，这个见识是一种很实际的一种判断力，一种洞察力，一种对于属灵的跟属世的事情有一种敏锐的感觉。那么很多方面呢，我们要注意这一方面。比方说，对于人、对于事的是和非，是和非，对一种很清楚的、一种属灵的、一种敏锐的、一种判断力，事情的是和非，人是和非，好坏。在这个我们所听见的道理上，所看见的书方面怎么样分别啊，还有在工作上，在态度上啊，我们怎么样的有这种的属灵的判断力，而叫我们能够不差错，没有错误。在爱心在这个知识和见识上增多了，就叫他们能够分别是非，那个小的字说能够喜爱那最美好的事啊。一个会看，比方说一个人会看这个珠宝的人，他一看就晓得是真是假，是好是坏。那么我们如果要捡珠宝啊，我们当然捡最好的，对不对啊？我有一个学生呢、啊，他是专门在一个大的出口商里面呢卖中国茶啊，他会这个茶拿起来一闻一下，他就晓得这个好茶不好茶，他稍微摸一摸他就晓得这个，他是专门的鉴别这个茶的类别和好跟坏的啊。那是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判断力和真实的知识啊，我们有爱心，我们的爱心就在这几方面来增多，我们就会喜爱那个最好的事，会拣选 或者是有分别，那些好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功效。第二个功效，他说啊，做诚实无过的人，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纯纯粹粹的啊，而且不叫人跌倒，也不得罪人，也不叫人妨碍的那个人，他说我们就能够分别是非，我们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啊，直到基督的日子。十一节说第三个功效，就是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结满义的果子。那这三种果效有一个总最主要的目的，做主要目标是使荣耀归给父神，归给神。我认识有一个教会相当好，弟兄姊妹们很爱主，很追求，也很热心为主工作，他们领导者主也很重用他，这是他们的牧者，主很重用他，他讲到很多人欢喜听。有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啊，很多的大学的这个学生复兴起来啊，是因为听这个人传道人讲道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从几次的事情上，我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很容易啊，一听就信，听见什么事情就信，啊，完全没有这些想。一个人来讲他某某人一个笑坏话，还是某某教会坏话，他立刻就信，立刻就留下不好的印象。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非常可惜的。因为一听就信，一点没有在这个爱心，没有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多。他们很有爱心，但是就有的时候就把主内的人当作仇敌，把仇敌当作主内的人，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在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多呢？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呢，是族内的人，好像使徒保罗这样的祷告。第三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追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心会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信主是很奇妙的，因为他几乎是做生意失败啊，神经错乱，后来主医好了他，所以他很热心。但这位弟兄啊，有爱心，但是没有知识。他一信主了，他就到人家家里面去喝茶，这个茶杯如果有龙啊，他就这个主人一进去的时候，他把这个茶杯拿来丢掉了。他说：“这个龙啊，魔鬼，魔鬼啊！”还有，他就不敢吃肉啊，他也不敢吃那个穿那个木屐啊。我们在国内有一种用木做的拖鞋啊。他说：“这个木啊是十字架的木啊，这不可以搭在这个地上的，脚上。”他有很有这个热心，他的热心到什么地步呢？无论什么地方有人要建造聚会的地方是礼拜堂啊，他一定要有份的，没有钱他就要借钱来，他就尽量要分期来奉献。他很注意来建造礼拜堂。那这个弟兄有一次啊，他听见一个族内的一个先进信徒讲到一件事，他说某某传道人是一个假先知啊，是一个传异端的，这个人啊不是真实的，不圣洁，什么什么什么。哇，他听进去了啊，差不多十几年来啊，一直对这个传道人有成见。到有一天他盲肠啊发炎，这个盲肠发炎的就他也不懂的，他是做生意回来啊，哇，他说肚子很痛，他的太太说我肚子痛，给你吃泻药，一泻药一吃，哇，这个盲肠破了呀， 破了，很厉害，痛到不能够停，就送进医院，医生就说啊，百分之三有希望，你没有办法，你们破了，我给你开起来，弄弄干净啊，那准备后事好了，好了，他们很难过了，后来他所误解的那个传道人，其实他为他祷告，那个祷告呢，他在那个半昏迷的状态里面呢、啊。 在听那个传道人替他祷告，他就在那里叫，他说：“哎，谁用手按住我这个伤口，不要按，不要按，啊！”那么他的妻子就告诉他说：“你放心了，这是某某传道人为你祷告，你不要，你安静，你不要说话。”他说：“我不要。”他说：“谁按我的这个伤口？”再过几天呢、啊，好了，医生说很稀奇啊。 <笑>这应该是没有希望，怎么能有希望呢？啊，他晓得了。到他好的时候啊，医生说好是好啊，这个是凑巧的好啊。半年以后啊，你还要开刀一次，哇，他怕的半死。后来到现在啊，二十几年了，他还没有开刀，不再开刀，还没有事情。哦，那有一天他就去找这个传道人，他说：“很对不起你。” 我十几年来一直对你误解，你为我祷告，主医好我，主借助你的手医好我，借助你的祷告医好我，可见主听你的祷告，你应不应该是假先知啊？不应该是假传道人啊？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跟你一同读圣经，好不好？”后来就跟这个传道人一同读圣经。 这个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多啊，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努力追求很好，但是若是我们的爱心没有知识，也没有那个判断力，我们的爱心会全功尽废，而且可能会引起许多许多的错误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 能够像保罗所祷告的，我们向着这个路线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到过中国大陆探访的人，那边的人都交代他们说：“你们不要受欺骗，因为很多欺骗人的事情啊，那就是他们从许多的难处中间去学会了如何。” 有一种属灵的判断力和一种真实的知识，来喜爱那些最好的事，那喜爱最好的事就是不喜爱那些不好的、是好的。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向着这两方面来增加我们爱主爱人的心。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一段的信息，是你自己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在，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求主的灵不住做工，帮助我们，为了过去所得到的一些痛苦的教训。 来得到帮助，让我们进到更完全的地步，能够做一个喜爱最好的事情，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做一个为主多结果子、荣耀神的人。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